所以康有为当时这钱挣嗨了。可挣了钱之后呢，咱这么说，我们不否认康有为一开始确实想救光绪皇帝，挽救大清，他有这理想。但是在海外，他一漂泊呀，1898年跑出去的，1913年回来的，在海外流亡了15年。到后来，他一看国内这形势，这大清是要完蛋了，然后中华民国又上来了，他想的是保皇，就说充其量是君主立宪，他不是中华民国搞这种共和呀，跟他的理想也相去甚远了。这个时候手里钱还这么多，康有为本身呢好吃好喝，喜欢享受生活，一点点壮志消沉呐。后来就把募集这善款干嘛呢？基本都他自个儿花了，花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康有为走多少个地方？他经过的国家有42个，逗留的国家有31个。今天在加拿大演讲，过两天就在墨西哥投矿，然后到巴西转一圈，转过身日本溜达一圈，到瑞典去参观监狱，到法国看埃菲尔铁塔，到埃及看金字塔，到印度找佛陀的遗迹。你琢磨琢磨这世界，他逛多少个地方？是3过印度洋，4跨太平洋，9下大西洋。你这么说吧，康有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公款旅游奖。有人说那钱也不光是海外华人捐的嘛，他国内也有微薪经费的，国内微薪经费到不了他手里，他只是个意见领袖，但海外这钱却真实的入他账里头。他这方面公款旅游的过程可不是他一个人啊，全家老小、妻妾成群、家仆人20-30口的人，身边经常跟10几个幕僚，呼呼啦啦30多人一个旅游团呢。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得住最好的酒店，最豪华的饮食。那公款旅游比现在很多官呢，那都嗨。他登峰造极是什么呢？到瑞典，一看瑞典海边呢，有个叫沙尔巴登的镇子。沙尔巴登镇子海边有一个岛，这岛上一登，哎呦，太漂亮了。他讲这岛怎么漂亮呢？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写过，这都有真实记录的。说赶到中午的时候，领着几个朋友啊登山，就岛中心有座小山，当然那山包不高嘛，山顶有个凉亭，往凉亭一坐呢，小酒一倒一喝，这个舒坦呢。没几个时辰，哟，天一点点黑了，北方啊各种奇幻的光从天空出现，什么呢？极光。那时候呢，瑞典有一部分接近北极圈，能看到极光。这时候也快到了这个极夜极昼这个时候了，季节更替了。看我说这地方的景色瑰丽无比呀！我还记得金庸写《倚天屠龙记》吗？讲到这个金毛狮王谢逊带着张翠山夫妇漂流到北极冰火岛的时候，突然间在船上发疯要杀这个张翠山的时候，天上出极光，他瞬间就冷静下来。我看金庸写当时极光那段描写，我突然想起了我看康有为的文章，基本跟康有为写的一样。我不知道金庸看不看过康有为这个著作吧，估计受点影响。康有为一看这个岛子这么漂亮，买，花多少钱呢？当时是28000克朗，如果要同比呢，换算成今天等于大概150多万人民币，在当时是笔巨款，把这岛子买下来。这岛就命名康有为岛。他在这岛上呢，你看咱们经常盖房子都知道，买房子是不是钱吗？装修，有时候装修的钱不比买房子钱少。他把这岛就装修一遍，装修成啥样呢？中式的亭台楼阁轩榭啊，什么苏州园林式的，北京颐和园式的，有大量的东西啊都是他通过朋友从国内拉来的。你就说当时那个交通条件，从大清国国内拉到这个瑞典，就这运费得多少钱？就说他花这个绝对不会比买这岛的钱少。然后给自己在岛上建个豪宅，名字叫北海草堂。他本身是广东南海人，称南海抗圣人，他来个北海草堂，意思我南北都有我地方，都有我家。他在这岛上过的那个仙儿啊，哎呀，那真世外桃源。但他就住了3年，从那就走了，去别的国家了。后来这岛他就再没回来过。等到1950几年的时候呢，瑞典搞过一个遗产处理，把这岛子就收归国有了。现在你们谁要去瑞典呢，可以到那岛子上看看，当年康有为的遗迹基本都被抹平了， 可是这段历史呢却清清晰晰的记载下来，确实是康有为买的。你就想想康有为当时他得弄了多少钱吧，而这钱基本都被他自己祸害了。就是他打着一个宏大的目标，公益啊，救光绪皇帝啊，一个高大上的目标，但是募集的这款项揣他腰包去。说他当时为什么这事他能干成呢？这跟当时海外华人这种迷信有直接关系，就他们就认为康有为是个大救星，至于你干啥都是对的，你看你这都冒着生命危险变法，那你现在干的都是对的。他就不知道人会变的，而且我再相信你这个人，如果你干这种宏伟的事情没有人去监督，没有人去运营管理以及监督运营管理，你这个东西早晚会出问题的。你想这个钱要是我说了算，想咋花就咋花，我开始可能呢兢兢业业去管理的，后来这权力一大了，手一松了，很可能这钱就进了你腰包了，就由你说了算了。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那句话嘛，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都你一人说了算，没有任何人监管你。我跟你说，人是复杂的，人心是容易变的，人的脾气秉性也会容易变的。所以你看康有为他原来坚守的理念后来为什么会变？康有为这个人我评价他有能力有学问，但是私德有亏，这个人的道德有时候经不起检验。你看连他的学生后来说康有为都说，你我们这老师啊一辈子戒杀生，可是呢天天大鱼大肉吃着。他和梁启超都支持一夫一妻制，可梁启超后来也纳妾了，康有为更不像话，五个妾后四个，跟他都差四十多岁，这成了地道的越老越好色。不光是这样呢，他一辈子讲男女平等，人和人要平等，可家里二十多个仆人伺候的，前无后拥，他当大老爷。等1913年以后回国内呢，又是利用当时中华民国给他的补偿啊，他接着投资挣钱呢，在国内花天酒地，各个地方什么杭州啊、青岛啊、天津呢都有别墅，那可真是过大老爷的日子。到岁数大了都要死了，天天还琢磨怎么壮阳呢，就完全背离了他当年追求的东西。他徒弟当年恭维他南海康圣人，连大学们家章太炎都叫他康圣人，这可不是好话，是讽刺他的。你不圣人吗？你怎么这么好色呢？你不圣人吗？你怎么这么贪财呢？啊，你不圣人吗？你又大鱼大肉的，那什么，这不杀生吗？所以就是跟他当时同时代很多学问家认为他身上有浓厚的伪君子色彩。所以这就说到我刚才的话题，无论他有多么宏大的目标，无论他一开始多么的坚守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他始终把公众募集到的这些款项都用到正地方，因为人是可能变的，没有制度的监督，没有对权力的这种监督，很有可能美好的事情都会走向他的反面。我们很多朋友看过哈耶克的书，哈耶克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是往往啊，通往地狱的门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相信由人组成的权力机构。比方说，你不能相信这个权力机构，它就是一定为人民服务，一定一切为了你的益处吧？它一定是高尚的，一定会笃信上帝的。你不能这么相信，即使它开始的时候它会这么做，你就无法保证它有一天它会走向它的反面，因为权力不受约束，这个事儿太可怕了。所以哈耶克认为呢，我们不要相信好人政治，我们要先相信坏人政治，先假定为我们服务的政府呢是坏人，那坏人我们就得看着他，我们就得用各种各样的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住，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始终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服务。那对待一个权力机构是这样，其实对待一个人也是一样，就比方说我们身边很多搞公益慈善的人，说这个人是个好人，跟我都多少年朋友，其实这不能代表他一定能把这事干好。即使他有好心，他用了不好的人，他又不会监督这些人，这个事情就走向反面。而且当这个事权力都在他的时候，大家无条件对他信任的时候，他也很有可能这个人发生了变化，因为贪婪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个人，权力大了也会腐蚀一个人。所以我们对待一个人态度和对待一个机构态度应该一样， 他如果是为了公益给大家办事，我们要严苛的去监督他。还是刚才我说那几点，第一个是什么人来监督你，什么人来监督监督你的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第二个，你的所有运营收来的款项得到的物质，你都用来干什么用的，这个运营机制一定要透明。包括跟你一块干这事的团队，他们是靠什么挣钱的，他们是不是在这中间存在利益输送，是不是有人借着这个方便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捞了便宜。包括你整个运营领头的人在内，是不是对这个事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这里边也有着不可告人的背后利益输送，你得跟大家说清楚。就像康有为一开始没有跟任何人讲清楚我这团队怎么运营，这钱我具体都花哪儿去了。而且有的人以什么呢，以这是工作秘密，以这个为由不向公众交代，这个不对啊。你要是你自己的钱，假如说你干这事儿，你用你自己钱，你爱咋花咋花，没人管你。但是你这钱是我们大伙捐给你的，你就必须要向大伙说明。就说公益事业，就和我们说公众人物，说公众人物有时候不是没有隐私，而是公众人物要让渡出一部分隐私，因为谁让你是公众人物呢？公益事业一样，公益事业也要让渡出一部分隐私。你得让大家知道你运营的过程，包括你运营的费用。这就像什么呢，本来你干这个事儿，公益事业应该阳光透明，你面前这玻璃应该是透明的，你非在你和公众之间加上一层毛玻璃，那我们就理由怀疑背后模糊不清的就可能是你的阴暗地带，你可能被大家不定干什么的，那你就要把这层玻璃扯掉，要你所有的公益事业在阳光之下去运行。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一种深刻理解。因为制度是靠得住的，监督是靠得住的，但是人性是靠不住的。所以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呢，我认为所有有志于这种事业的人，你捐出了款，你买了某种东西，那一定得问个究竟，一定得让这个过程变得阳光和透明。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您得记住，叫什么呢，一涨一落江水，一反一复人心。